正念之道十，第九十五页第二行，接着是安般念的第四个阶段。佛陀开示说，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，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。意思就是他心里想，我呼气时应当存着使气息平静平稳安宁安详的动机，他如此训练自己。在这里我们必须了知粗显维系与平静这三种情况。还没有自律于禅修的时候，比丘的身心是纷扰的粗显的，呼吸的气息也是粗显的不平静的，只借着鼻孔呼吸还不够用，他必须也经由嘴巴来呼吸。然而当他调愈自己的身心之后，身心变得宁静安稳，呼吸也就变得维系，他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呼吸。就好像一个人刚从山上跑下来，放下顶在头上的重物，直挺地站立着的时候，他的呼吸是粗显的，经由鼻孔呼吸还不够用，必须还要透过嘴巴来呼吸。然而当他去除了疲劳，沐浴喝水，用湿布盖在头上，坐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，他的呼吸就变得维系，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还在呼吸。这个人是用来比喻禅修之后呼吸变得很维系的比丘，意思是他难以分辨自己是否还在呼吸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尚未开始禅修之时，他不曾去觉知、专注、反省或思维将粗显的气息平静下来的问题。一旦开始禅修之后，他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禅修时的气息比尚未禅修时的更维系，所以古代的注释者说，在扰动的身心中气息是粗显的，在平静的身心中气息是维系的。他如何以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这样的想法来训练自己呢？什么是气息的身形？与呼吸本身相关或系属于呼吸的事物称为气息的身形。他训练自己使气息的身形镇定平稳与宁静，他以如此的思维来训练自己，借着在身体向前弯、侧弯、各方向弯及后弯的时候，使气息的身形平静下来，以及借着在身体移动、颤抖、震动、摇动的时候，使气息的身形平静下来，我应当如此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吸。在身体不向前弯、侧弯、各方向弯及后弯的时候，不移动、不颤抖、不震动、不摇动的时候，我应当借着这些安详维系的身体活动，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吸。到这里，我已经解释了以安般念来培育定力的四个阶段，即专注于一长习、二短习、三全习、四维习。大家应当了解有可能三个阶段合而为一，例如同时专注于长习、全习与维习。这是指当你的呼吸时间长而且维系时，你应当在同一点上觉知经过那里，从头到尾的维系长习。如果呼吸还未变维系，你可以存着希望呼吸变维系的动机来持续地专注，如此当你的定力提升时，呼吸就会变得维系。那时你必须以想要了知长习、全习与维习的强烈意愿来专注于经过同一点上从头到尾的气息。若能如此修行，你就可能成功地证得禅那。有时也可能短习、全习与维习这三个阶段合而为一，那时你应当专注于经过同一点上维系短习的全习。因此 当呼吸长而且为气时，你应当同时专注于长吸、全吸与微吸；当呼吸短而且为气时，你应当同时专注于短吸、全吸与微吸。若能以够强的意愿与喜悦如此修行，你的定力将会提升，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微细。那时不要因为呼吸变得不清楚而感到失望或焦虑不安，否则你的定力会衰退。事实上，呼吸越来越微细是非常好的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当你的定力提升到相当程度时，禅相就会出现，而且你的心会自动地专注于禅相。那时如果呼吸还很粗的话，它就会干扰你对禅相的专注，你的心会一下子注意在呼吸，一下子注意在禅相，如此你的定力就无法进一步提升。所以呼吸变得越来越微细是很好的，你应当感到欢喜，进一步去适应它、熟悉它，提起正念，持续地专注于那微细的呼吸。但是也应当注意这一点，要保持自然的呼吸，不要故意使呼吸变长、变短或变微细。若是如此控制呼吸，你的精进觉知与责法觉知会过强，定力就会渐渐衰退。应当照着呼吸自然的状态去专注它，定力提升时，呼吸有时会变长，有时会变短。无论呼吸长或短，你只需要专注于呼吸从头到尾的气息。当定力更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存着希望呼吸变微细的动机，继续专注于全息。当呼吸自然地变微细时，无论呼吸长或短，你都应当持续地专注于微细呼吸的全息。如果每一次静坐的时候，你都能持续地专注于微细呼吸的全息一二小时以上，你的定力就已经相当好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刻，你必须特别谨慎地持续修行，停止一切的妄想与交谈。无论在行、住、坐、卧等一切时刻，都必须保持正念，一心只专注于呼吸。如果能在每一次静坐时都持续专注于微细的呼吸一小时以上，如此持续至少三天，通常禅相就会出现。对有些禅修者而言，光在禅相之前出现；对有些禅修者而言，禅相在光之前出现。无论哪一种先出现，禅修者都必须分辨禅相与光之间的差别。禅相与光不同，就像太阳与阳光不同一样，光可以出现在你身体乃至周围的任何部位，而禅相只会出现在你鼻孔出口处附近而已。除了结生心以外，所有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心都能产生许多心生色聚，如果分析它们，就可以透视到每一粒色聚里至少含有八种色法，即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。如果是定力强的心产生的色聚，其中的颜色会很明亮，其光明会出现在你全身的各处。再者，这些色聚里的火界能产生许多识觉生色聚，它们里面的颜色也是明亮的。识觉生色聚不只会散布在身体内，而且也会散布到身体外，散布的远近决定于定力的强弱，定力越强时，这些色聚就能散布得越远。光明就是来自这些心生色聚与识觉生色聚里颜色的明亮。然而你不应该去注意那些光明，而应该只专注于呼吸。那时呼吸通常很微细，为了觉知微细的呼吸，你必须保持持续与适度的精进，对微细的呼吸铭记不忘，并且清楚地了知微细的呼吸。若能如此修行，你的定力就会继续提升，安般禅相也会出现在你鼻孔的出口处。 什么是安般禅相呢？当你的定力够强时，呼吸就会变成禅相。呼吸是由心声色聚所组成的，其中的每一粒色聚里含有九种色法，即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、声音。当定力强时，色聚里的颜色会很明亮。正如前面解释过的，这些色聚里的火界能产生许多十劫生色聚，它们里面的颜色也是明亮的。由于呼吸里有数不尽的色聚，一粒色聚里颜色的明亮与其他色聚里颜色的明亮结合在一起，如此产生的光明就是禅相。就初学者而言，开始时的禅相是不稳定的，那时还不要注意禅相，而应当只专注于呼吸。当你专注于呼吸的定力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稳定时，禅相就会越来越稳定。刚出现的禅相通常是灰色的，定力提升时禅相会变成白色的，定力更提升时禅相会变成光亮透明的，称为四相。禅相会随着禅修者的心或想而改变，有时禅相是长形的，有时是圆形的，有时是红色的，有时是黄色的等等。你不应去注意禅相的颜色、形状或外观，否则它会继续改变，你的定力也会衰减，因而无法达到禅那。应当一心只专注于呼吸，直到呼吸与禅相结合为一，而且你的心自动地专注于禅相，那时就要专注于禅相，而不要再注意呼吸。如果有时注意禅相，有时注意呼吸，你的定力就会逐渐减退。如果能持续地专注于四相，它会变得越来越明亮，犹如天上的明星一般，那时你的心会自动沉入四相之中，这称为安止，也称为禅那。就初学者而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。苏超以譬喻来解释这一点，譬如一个王后怀了将来能成为转轮圣王的胎儿，她可以时时用肉眼看见自己子宫内的胎儿，那时她会非常谨慎恭敬地保护着胎儿，以免胎死腹中。同样的道理，禅修者必须以非常谨慎恭敬的心来守护自己的禅相。由于懒惰、迷糊与健忘的心不可能使人达到高度的修行成就，所以他应当保持热诚、正知与正念，在行、住、坐、卧当中都专注于禅相。例如在经行的时候，他应当先站在经行处的起点，专注于呼吸。当禅相与呼吸结合，并且他的心自动专注于禅相时，他应当一心专注于禅相，专注到定力很强的时候才开始起步，慢慢地走。走的时候仍然一心只专注于禅相，能够在任何姿势中都一心专注于禅相，是心力的作用。大家都有这样的心力，请精进修行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在开始的阶段，安止的时间通常不久，这时你不应气馁，而应当一再地努力。如果能付出持续有力的精进，保持清明的正知与敏锐的正念，你就能维持长时间融入于禅相之中。那时你应当多练习长时间住在安止定中，而不要经常检查禅知，否则你的定力会逐渐减退。你的安止定必须深而且稳定，能够持续达到一小时、二小时、三小时等，越久越好。若能在每一次静坐时都持续入在安止定中一小时以上，如此连续至少三天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检查禅知。检查禅知之前，必须先入在深且强的安止定中一小时以上。出定之后就注意心脏里面下方之处，观察在那里升起的有分心， 开始时多数禅修者不了解有分心与禅相的差别，当他们在心脏里见到与出现在鼻孔出口处一样的禅相时，他们以为那就是有分心，事实上那不是有分心。有分心就像心脏里的镜子一样，在增知部的禅止之请章里说，诸比丘，有分心是明亮的，明亮的光从有分心发出来，虽然有分心能产生明亮的光，但是有分心本身是心而不是光。有分心能产生许多心生色聚，这些色聚里的颜色是明亮的，这些心生色聚里的火界能产生许多十劫生色聚，它们里面的颜色也是明亮的，光明就来自这些心生色聚与十劫生色聚里的颜色。因此有分心是一回事，光明是另一回事。检查有分心时，每次只能检查几秒钟而已，如果检查的时间达到一二分钟那么久的话，你可能会感到心脏疼痛，你的定力也会减退。因此在每一次检查时，无论是否检查到有分心，几秒钟之后就必须再回来专注于鼻孔出口处的安般事项，必须专注到产生强而有力的安止，安般事项也必须非常明亮，然后又可以再度检查有分心。如此来回地检查几次之后，你也许就能检查到有分心，然后还是要回来专注于安般事项，专注到强而有力的安止升起，而且事项非常明亮时，就再去注意有分心。那时你会见到安般事项出现在有分心之中，正如镜子里可以显现出你的影像一样，有分心的明镜中可以显现出安般事项。那时你就可以开始检查五禅之，即寻、四、喜、乐、一境性。寻是将心投入四相的心理现象，四是保持心持续地投入在四相中的心理现象，喜是对四相的欢喜，乐是对四相的快乐感受，一境性是对四相的一心专注。刚开始检查五禅之时，每次只检查一个禅之，从寻开始，清楚地检查到寻之后，又必须回来专注于安般事项，直到产生强而有力的安止，然后可以在有分心的地方检查四，以同样的过程逐一地检查喜乐与一境性。能够逐一地检查五禅之之后，就试着同时检查五禅之，成功之后就要练习五自在。简单地说，五自在包括能在你想入定的时候迅速地入定，想住在定中多久就能持续地住定多久，例如一小时、二小时、三小时等等，能在你预定要出定的时间自在地出定，想检查禅知的时候就能清楚地检查，这包括两项自在，即自在地将心流转向禅知与自在地审查禅知。能够修成五自在之后，才可以逐步地修行第二禅、第三禅与第四禅。当你入在初禅里的时候，呼吸变得很微细，入在第二禅里的时候，呼吸变得更微细，在第三禅中呼吸又更微细，当你入在第四禅中的时候，呼吸完全停止。我询问过许多禅修者，让他们比较各种禅那的优劣，多数禅修者说第二禅比初禅更殊胜，第三禅比第二禅更殊胜，第四禅则是这四种禅那当中最殊胜的。能进入这些禅那是由于心力的缘故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力，大家应当在佛陀的教法中精进修行。如果你付出够强的精进，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达成的。提起这样的心力，持续地努力修行， 那么大家必定都能如愿地达到第四禅。成就第四禅之后，如果转修十遍、八定、四梵住等止禅法门，你很容易就能修成它们。此外，你也可以转修观禅。以安般禅那为基础而转修观禅者有两种：一、呼吸行者；二、禅那行者。然而，如此的翻译并不精确。以下我要进一步解释这两种人的修行方法。在止禅中有四十种业处，而在观禅中只有两种业处，即色业处与名业处。色业处以色法作为观照的目标，名业处以名法作为观照的目标。色业处也称为色摄受，名业处也称为非色摄受。在此，非色是指名法而言，禅修者修成安般第四禅之后，如果想先修行色业处，他应当先观照呼吸里的究竟色法，因此称他为呼吸行者。如果想先修行名业处，他应当先观照禅知，因此称他为禅那行者。呼吸行者应当再度修行安般念，达到第四禅。从第四禅初定之后，逐一地观察呼吸里四界的十二特相，即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、流动、粘结、热、冷、支持、推动。观察纯熟之后，就将这十二特相分为四组，即同时观察到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时，就了知它们为地界；同时观察到流动与粘结时，就了知它们为水界；同时观察到热与冷时，就了知它们为火界；同时观察到支持与推动时，就了知它们为风界。如此一再重复地观察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持续地专注于呼吸里的四界，若能这样有系统地专注，就能见到色聚。进一步分析色聚时，就能透视到每一粒色聚里所包含的九种色法，即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与声音。这九种色法称为呼吸身。观照了呼吸身之后，他应当如此思维：呼吸身依靠什么而升起呢？他发现呼吸身依靠一处而升起。一处是什么呢？根据阿毗达摩藏，一处有六种，即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与心所依处。然而根据经上的教导，一处是指所生身而言。所生身包括四类色法：一、业生色，由业力所产生的色法；二、心生色，由心产生的色法；三、识觉生色，由火界产生的色法；四、识生色，由识宿产生的色法。为什么经与论所教导的方法不同呢？因为经是教导实际修行的方法，而论是显示精确的含义。例如，如果有系统地对眼睛修行四界分别观，你就能见到色聚。分析色聚之后，就能辨别眼睛里的六种色聚。眼识法聚是其中的一种。如果分析一粒眼识法聚，你可以透视到其中的十种色法，即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、命根及眼镜色。在这十种色法当中，只有眼镜色才是真正的眼处，其他九种色法不是眼处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它们与眼处同时升起，成为一粒色聚。必须能分析眼识法聚里所有十种色法，才能破除组合秘籍，见到眼处。因此根据经教，一处是所生身， 因为你必须关照与眼镜色同在一粒色聚里的所有具生色法，而不只是关照眼镜色而已。关于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与心所依处，也应以同样的道理去了解。眼识法具不能单独存在，有系统地对眼睛修行世界分别观时，你就可以见到其他种色聚。当你用手碰触眼睛的时候，眼睛可以感受到手所给予的触觉，由此可知眼睛里必定有身识法具存在，因为身识唯有依靠身境色才能升起。眼睛里也有性根识法具，由于其中的性根色，才让你能很容易地知道这是男人或这是女人。眼识法具、身识法具与性根识法具是由过去世的业力所产生的，称为业生色。想眨眼的时候就能眨眼，由此可知眼睛里也含有心生色法。每一粒色聚里都有火界，多数的火界能产生许多代的心色聚，这些是识别生色。每一粒色聚里都有识素，在识生识素的帮助之下，多数的识素能产生心色聚，这些是识生色。眼睛里有上面提到的这六种色聚，分析它们时就能见到包含在它们之中的五十四种色法。你必须透视这五十四种色法，以便破除秘籍，然后必须以同样的方法照见六门与四十二身分的色法。在四十二身分的多数身分里，有业生、心生、识别生、识生这四类色法，因此那些身分也是所生身。注释中解释说，所生身是由四大种色及四大所造的色法所构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每一粒色聚里都有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大种色，也有颜色、香、味、食宿等四大所造成的色法。所造色有二十四种，加上四大种色，总共就有二十八种色法，它们是所生身。你必须能够照见这二十八种色。